撒母耳记下六章，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锣奏乐跳舞，到了拿更的乐合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自各回各家去了。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她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阿门。
好，谢谢白姊妹啊，非常清楚的宣读哈。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了哈。昨天我们读第五章的时候，大卫称王啊，被立为这个全以色列人的君王。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攻打耶路撒冷城，拿下这个几百年哈都没有打下的耶路撒冷城，立为这个以色列人的首都哈，政治的中心哈。那今天呢，他是登基以后呢做的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搬运啊，这个约柜，寻找约柜，并把这个约柜呢搬到耶路撒冷啊，让这个地方不光是一个政治的中心，更重要的呢是神的居所啊，让神跟他的子民同住啊。所以这一段可以分成三个小段啊，1节到11节是大卫第一次搬运约柜啊，出事了哈，乌撒被击打而死啊，大卫就忧愁啊，不敢继续了。停下，暂停啊！感谢主。后来这个看到神赐福这个俄别以东家啊，就继续啊，第二次的搬运12节到19节啊。那结尾的时候呢，描述这个他的妻子米甲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啊。那这是这样的三段啊。那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啊，这个约柜被掳归回的历史啊。大家还记得在撒母耳记上一开始的时候，以利做士师的时候，做祭司的时候，他们这个有跟非利士人征战，征战的时候，这个他们打败了，而且把这个约柜也被掳走了，在撒母耳记上4章11节说，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那同一天，以利也死了那第5章就记载这个约柜进入非利士地以后虽然好像没有人保护约柜，但神自己保护他自己的约柜非利士地遭灾他们大滚那些假神都扑倒所以非利士人都害怕了不敢留这个约柜就要把他送回来到第6章就讲他们坐了牛车非利士人是不懂了。但是神也没有怪罪他们他们用牛车来运这个约柜，这个牛很奇怪这个一直就是往前走就走到以色列人当中这是这个被送回来的这一段的过程那送改到第6章19节有记载这个约柜进入到以色列人当中呢，以色列人是认识约柜的知道这个约柜的晓得但是。这些人竟然擅关约柜违背神的规定呢，当时就70人被击杀所以乌撒的死不是第一次哦，人冒犯约柜的时候早在几十年前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70人，那是有5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之后呢，这个约柜就停在基列耶林人这里第7章第1节说，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所以你看这个地形这个亚比拿达家是坐在山上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所以从那个地方运到耶路撒冷是从山上下来，走一段的平路，然后再上山不是很好走的路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那个时候，扫罗还没有做王在扫罗做王之前这个约柜就已经在基列耶林家待了20年。那扫罗呢，又做王这个40年，然后后来大卫又有7年半的时间所以中间这应该是。70、80年的时间过去了好，大卫就去找这件事情70、80年没有再人关心、再提起这件事情但是大卫记得在诗篇132篇特别记载大卫的心情在寻找约柜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何等的急迫很等的这个等不及要把约柜找到，要把约柜运回到运到这个耶路撒冷这是在诗篇。132篇第1节到第6节，耶和华啊，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入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所以这个就接到今天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他寻到了以后就聚集了3万人，哇，这个大卫 何等重视这个迎接约柜这件事情啊！不需要3万人，但是呢，他为了这样的这个隆重庄重的去迎接他聚集了3万人一起去啊，而且他是亲自去率领然后呢，显然这个第三节交代，显然大卫当时是不知道这个律法的规矩啊。所以他特地坐了这个新车把这个约柜放在新车上。他可能听说过，当初这个约柜被还回来的时候是非利士人用牛车送回来的所以他这个照这个模式去做，然后呢，这个就发生了后面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约柜为何如此重要呢？在第二节说，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很郑重的来讲述什么是约柜，为什么约柜如此重要，为何大卫如此看重约柜作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的表现如何体现他的合神心意的品质这是我们在这里可以花一点时间来思考的显然，神很悦纳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好，接下来，我们通过这3个人对待约柜的不同的态度，以及带来的不同的结局我们来思考第一个是乌撒乌撒到了这个拿更的禾场因为牛是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这件事情乌撒他的父亲应该是利未人如果大卫不知道的话，利未人应该知道但是呢，这个作为利未人的这个乌撒他没有很郑重的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很郑重的态度去对待这个约柜因为在民数记4章15节非常清楚的讲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都遮盖完了，歌侠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的这些物件是歌侠子孙所当，所以乌撒神击打他，是因为他干犯冒犯了这个神的约柜，违背了神明确的规定第二个就是大卫如何面对刚才我们看到一些他怎么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在神的面前极力的跳舞他这个第二次接来的时候。每走6步，他就要献祭走了6步，约柜没有出事，赶快感谢所以他这个快快的，赞美感谢，然后继续的往前走非常的小心，非常的慎重所有事情都弄完了，最后把约柜运到哪里他特地给他搭了一个帐幕所以你看到大卫的这个对待这个约柜的态度是何等的敬畏，因为这是为耶和华的名来做见证的约柜。第三个就是米甲16节讲说，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这里特别称米甲为扫罗的女儿，没有称她是大卫的妻子他对这个约柜的态度显然也受他的父亲的影响结局是什么？乌撒的死比列斯乌撒的意思是乌撒的干犯因为他干犯神的约柜而被击打而死大卫因为敬畏神尊重神的约柜神继续坚立他的王位这大卫亲口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为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不仅受人的尊敬，而且得到神的这个尊敬米甲的结局呢？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显然这是神对她的一个管教或者是惩治第二个问题我们从乌撒、米甲、大卫对待约柜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的结局。我们可以学到哪些的功课
就是抬约柜的这个事情，我一开始是觉得这个乌撒去这个抬约柜去迎接，他是对 对这个好像是不够重视，然后，要倒下来的时候他去抚摸了。实际上，后来梅传道都给我们指出来，实际上这个乌纱的错不是他不够重视，而是他不知道应该用谁来运这个约柜，不应该用这个牛车来运这个约柜，应该是用这个利未人用抬的方式，因为我们。他们因为在这个，约柜放在他们那里几十年以后，这个可能也是没有，经常这个读神的话，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就把这个约柜对待约柜的这个事就当做习以为常的事。这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教会生活中，就是每个月守圣餐，守圣餐一开始都是很敬重的，但是久而久之就把它当成一个仪式而已。就最后，我们只是认为有这么一个事情，就把它作为一个习以为常的事。实际上，这个我们的圣洁，实际上这个不是说是出自这个仪式上面，实际上是要出自我们内心。就好像这个乌纱，他虽然他看着这个约柜要倒在地上，他是用手，就是好像本能用手去扶他和抬他。实际上，他把自己就认为这个他的手比这个约柜要倒在地上那个他的手就比这个泥土比土就好像更圣洁。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是耶和华是看重的是内心的圣洁。反过来看这个大卫呢，大卫。第一是，虽然他是浩浩荡荡的用了这个3万人，看的人很多，他后来发现这个乌纱被击杀以后，他也很从中也是吸取教训，就是谦卑下来有错误。在后来在历代志下是记载了大卫去问了是怎样子对待约柜，所以第二次运约柜的时候，大卫就很敬畏，就用了利未人去抬。这个台最后，大卫还很谦卑的在这个耶和华面前穿那个以弗德去耶和华面前去跳舞，所以这个从这个大卫的来看，我们就学习到这个人应该就是要谦卑，在做每件事情之前，我们就需要祷告预备，要求神的指示，所以。看这件事呢，就是看得出这个人做事不是我们有时是靠人的心来做事，按自己的方式来做，但是不是符合神的这个心意的。这个米甲呢，他是因为轻视这个耶和华，所以这个扫罗的女儿米甲最后是不能生育的。当然，这个我们来看这个，整个来看这个。大卫与米甲的这个，他娶米甲回来，实际上也是不是神所蒙神喜悦的一件事。所以这个，而且这个米甲又是扫罗王的后代，所以这个大卫，这个耶和华既已经废弃了扫罗，所以就也就让这个扫罗的女儿也不能生育了，就没有这个扫罗的一个后代出现。那个吴伯伯就提出。他讲，我们看这些人物的时候，不要忘了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个俄别以东。俄别以东这个人呢，虽然这个好像是一个小人物，但是这个人实际上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虽然这个是他肯定也知道这个乌撒是因为这个被这个摩约柜就被耶和华所击杀了，所以他心里也害怕，但是他害怕，但是他为了这个做服侍神的事，他还是把这个神的事情做得很好的。所以这个俄别以东最后有记载，这个他后面的8个儿子都是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一定要就是不管做小事大事，我们都用心来做，用心来服侍神。
这个圣经里面有几件是跟乌撒这件事情很类似的啊， 都是在这个一个新的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神对一些的罪哈有一个非常严厉的管教啊。大家还记得这个第一次献祭的时候啊，会幕刚刚立起来哈，亚伦的两个儿子用燔火献祭，他们也想侍奉神，但是却用自己的方式啊，用燔火献祭的时候呢，神就直接降天火把他们烧死了啊。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打的第一场仗，就有人偷偷的犯罪，就是亚干犯罪哈。那神就特别的要把这个人找出来，然后除去罪，然后他们才能够继续打胜仗啊。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妇在教会当中奉献的时候却说谎，那神哇用很特别的方式啊，直接击打他们而死啊。所以乌撒是很类似，这是大卫王朝的刚刚开始啊，全以色列人刚刚统一啊，然后大卫要做这个，把神的敬拜，对神的敬拜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中心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儿。但是这时候乌撒出来哈，他做了违背律法的事情，而且我们刚才算那个时间哈，乌撒应该这个约柜停在他家里好久。他是不是不熟悉约柜？他太熟悉了啊，太熟悉约柜，以至于有一种轻忽轻慢的一种的态度出来。所以呢，神很严厉的管教他啊，这个让这个也是大卫被提醒。大卫显然是不知道啊，他一开始不清楚啊，所以一旦这件事情出来，他也很惊慌，他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哈，也不敢继续迎接这个约柜进这个大卫城的哈啊，所以大卫是不知道。但是乌撒应该不是不知道啊，他是态度太轻忽了哈，轻慢神的这个约柜了，所以神会直接用这种严厉的方式去击杀哈，阻止这个罪恶从这个王朝的一开始的蔓延啊，这个就像这个龙头的水一样哈，在没有放开之前，先把它关闭啊，不要让这个罪蔓延在这个国家当中，影响其他的人啊。所以这是一种很极端的一种的方式，神来对付罪恶啊。
这里呢，这期的比较仔细的读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一个约柜的情况啊。在第三节里面呢，我们已经看到开始的时候这个约柜是从亚比拿达家里面抬出来的，这个很好啊，他们。就是跟着旧约里面所讲的吩咐是抬出来的，然后呢，他们就放在车上面了。诶，这个就是有问题了，因为我们这刚才都讲到这个，约柜啊，是应该四个立位人去抬出来的，一直抬到目的的地方。但是这里呢，就是放在车里面了。我想他们就是因为看到从前腓利斯人呢，诶，都是把这个约柜也放在牛车上面了，诶，这一次也放在车上面也可以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没还就是忘记了从前神的吩咐不是这样，只有用四个人抬出来，而且这四个人呢也是要立位人呢、啊。诶，他这里呢，所以。我想，神这个击杀这个乌撒呢，不单是因为他碰到这一个这个约柜，还有他没有跟从神从前的吩咐，这个也是很重要。而且呢，在中间呢也看到第9节、第10节呢，诶，讲到就是晕到什么什么地方，晕到。我这里来运到加特人这个地方，但是还是没有讲到去抬这个约柜到这些地方啊。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从第12节13节才讲到有抬这个约柜的情况，而且呢，我也看到呢，这大卫呢。我想那个时候呢，他们都很惧怕的，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但是我想大卫呢，应该也有想到这个问题啊，也去
求问呐、啊，应该怎么样去做呢？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抬这个约柜了。然后我也看到啊，第13节啊，大卫真的是有一个做得很好的情况，就是大卫就先牛与肥羊为祭，他马上就献祭了。我想在这里呢，应该也包括这个赎罪祭，也会有向神认罪悔改，也为人民认罪悔改这个情况啊，所以后来他在台上来带15节了，也讲到约柜就是台上来的，不是运过去的。所以我从这里这些细节里面，就神也是让大卫清楚知道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约柜。所以这个就是看到大卫呢，他都是一个非常的敬畏神的人呢、啊，也没有在随便去怎么样去做这个约柜，就是有认罪悔改，有献祭，还最后呢，他把这个约柜抬到目的地的时候呢，他也是在献祭，还而且也有平安祭，就是大家一起来感谢神的方法去做事情，所以这里呢，我看到真的怎么样去听从神的吩咐的时候呢，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我们服侍神的时候，真的要跟从神的意思去做，不是用人的意思，或者是其他人都是这样做了，我也可以跟着一起做。所以这里对我们来服侍的人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好，谢谢兄弟姊妹的分享啊！这个时候，大卫还是一个年轻的君王啊，37岁半啊，将近38岁哈、啊。那这个时候，这个神在训练啊，前面是训练他打仗啊，怎么这个凭着信心来逃亡？现在是神在训练他怎么去做好君王啊，带领全国的人能够敬拜真神啊。但是神，看到大卫的心啊，你看这一章里面多少的细节啊，包括他带着3万人呐、特意坐新车呀，然后这个跳舞啊、吹角啊、欢呼啊，最后祝福百姓啊，然后给那个约柜特地制作这个帐幕啊来摆放啊，然后这个事情办完以后呢，给全国的人发礼物哇，这个神知道他的心啊，所以这个。大卫作为合神心意的人，他的好处就是说知错就改啊。他一旦意识到自己错了，他快快的悔改啊。但是他那个心真是向着神的啊，这是神所看重。
我也是非常同意牧师讲的这个知错就改的这个事情，因为基督徒不是不犯错，而是有这个知错就改的能力哈，应该有这个能力。那我们小组也是和大家有讨论重叠的地方，那我就说说，就我们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一个就是说，大卫没有忘记约柜的事情，他把神是看为重，放在首位。那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学习的，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其实是有很多像米甲这样啊，心里根本就没有神。那他把大卫的这个就是威仪啊，放在神的前面啊，那他也是把自己的这个面子啊，或者是这个骄傲啊，放在前面，所以，这个是肯定是不可取的。那米甲在家里面，他父母也没有给他这个榜样，所以我们做自己在家里做父母，就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对儿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深远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乌撒随意对待约柜的事情。那么很多我们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啊，第一次读的时候都很糊涂，觉得啊这个有什么大错吗？那是因为我们只是看到外表，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深层的。那神看到的就比我们就更深层了，因为神是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内心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发生，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圣经里面，神怎么样处置对待啊？不要就是先 把神审判一下，然后是要相信神的公义和慈爱啊，这个是很重要，要体会神的心意。那我们现在生活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所以这个世界上一直其实在教育我们颠倒黑白。把神的所有的法则都颠倒过来，让你觉得是正确的，对吧？然后让你觉得这个人不应该只分男女，是吧？然后让你觉得这个堕胎的事情是母亲，这个就可以决定的。那么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要提高警惕，要把神的心、神的心意放在最前面。那还有就是，我们人都是会犯错的。像乌撒，其实他就是说神给他的审判，其实要相信神的公义啊。那大卫的话，就是他一开始就是看到用牛车驮，他实际上是不知道的，但是他看到了这个情形，什么事情发生以后，他就警惕了，他回转去寻找神的心意，就包括他把这个约柜放在。但暂时没迎进大卫城，他需要寻找这个正确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发生，不要当作枉然的，要回到神面前，寻求神的旨意，是不断改变自己的心意去体贴神，而不是偏行己意啊。
好，谢谢于峰的分享，非常好啊！感谢主，大家越来越会读圣经了啊！这个读圣经的时候要顺着神的思路，要顺着圣经的 judgment 去 judge 哈，这就对了啊！否则你就会 question 啊，这个神怎么会这样啊？但是呢，你相信哈，神总是对的啊！人只不过好多的事情没有知道哈，也看不清楚，但神都知道。
我们分享大卫这个品格哈、啊，他首先是尊重神，那已经大家都已经说过了，他在这个运送运柜的时候，他的方式集结3万人，然后又做了很多预备，唱歌跳舞，他那个来这样的话，他就是说把神放在第一位哈、啊，然后他的第二个品格就是他就是那个知错就改。就是他善于悔改，而且很快，3个月，就是他不在那里，在那里受伤哈、啊，觉得这件事很伤心，而且死了一个人，不在那里待很久，不在那个痛苦的地方待很久，就是他很快就会悔改，然后呢，不带着抱怨，不带着苦读，马上就开始重新来侍奉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他的地方哈，就是他面对很多挫折的时候，他会很快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面对米甲的伤害的时候，他也是马上就可以用神的话可以反击过去，而不把他当做自己就不会觉得自己没面子，被自己的妻子这样的侮辱哈，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习他的地方。能够在那个挫折中或者在失败中，很快反省自己，然后能够继续侍奉神，这个反正给我提醒很大的，因为我常常就是停在那里不动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按照神的方式去侍奉，按照神的方式去侍奉哈，这个他一开始是用新车去抬这个约柜，那。神说是那个在那个，不知道在哪儿。以前是在那个颁布律法的时候，就是说你是要人来抬的，是抬约柜啊，所以这个方式是不对的。但是大卫不知道，但是利未人或者是亚伦的后代要亲自来做这项工作的，所以他们不知道，那就是极大的失职。所以那个神击杀了那个乌撒，这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侍奉神的时候，这件事儿是好的，完全符合神心意的。但是我们用什么方式去侍奉神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一起分享，就是说这件事，说着非常容易，但是做起来非常不容易。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是合神心意的啊？你怎么知道他是 凭着你自己的心意，或者按着你自己的方式，或者是按照你的肉体去做。所以这个怎么样去分别？我们要我们童子们就说，真的是要熟读圣经哈，然后你要理解神的心意，然后在侍奉中不要高举自己，不要按自己的心意或者按自己的肉体去行。
好，谢谢爱丽丝的分享啊。这一段里面两次提到，大卫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啊，是在16节哈，是通过这个米迦的眼睛哈，看到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啊。第二处是大卫口自己讲出来的哈，在第21节，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哈。虽然这个约柜是有形的啊，但是借着这个有形的约柜的方式，实际上大卫的心是。啊，指向神啊，那他是在神的面前的服侍啊，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这个今天我们通过一些的仪式，通过一些的方式读经啊，读经的背后是认识那位无所不在的耶和华神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的指向神啊，这是我们要记得的哈。感谢主，大家分享的都非常的好，非常的丰富哈。我们继续来背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Summer 记下7章9节。好，我们一起来，Summer 记下七章九节。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免除你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Summer 记下7章9节。
哦，主啊，谢谢你啊，把我们弟兄姐妹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每天都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主，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谦卑，在你的面前不断生命被你洁净、更新而变化。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一天的言行思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传扬你的福音。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你，真心的跟随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